过往感谢，我们来赞美你，我们来在你的安息圣日献上你属灵的灵歌，这是你所爱的灵祭物。当我们用方言祷告来赞美你的时候，神啊，愿我们这样的灵歌灵日这样的舞蹈能够成为你最喜悦的祭物。我们也是知道这不是以我们自己能够做的，因为这是神你的圣灵在我们的灵的里面所做的一个美好的一个诗歌的敬拜。但愿神透过这样的诗歌的敬拜，这样的灵的赞美，你的灵能够充满，能够来在我们的这样的一种充满当中，能够使神你的这样的一种圣灵自由的运转。因为只有你的圣灵运行在我们的心中，在我们的真正的里面，让我们看见了我们自己的缺陷，看到我们自己在你面前的不足，看见了我们自己在你的面前我们还需要有所应当要努力，要来学着向着你基督那样的完全。愿荣耀父帮助我，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因为你能在你的面前，他们在讲话的时候，因为有了蒙头的遮盖保护他们，不使天上的那些使者因此而发现了这里面有一个悖逆之子。愿荣耀的父帮助我，让我们在这样的圣日当中，求神你的圣灵更多的启示光照，让神你的子民聆听到真正属于神你来的真理，让神你的真理让我们得以分别为圣，让我们成为神你所喜悦当中里面的人。愿荣耀来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圣灵去，阿们
阿们。42篇，诗篇第42篇，我们今天要读的是42篇跟43篇。诗篇第42篇第一节，可拉后裔的训诲诗，交给灵长。神啊，我的心切慕你，如露切慕溪水。我的心可想神，就是永生神。我何时得朝见神呢？我昼夜以眼泪当饮食，人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从前对众人同往，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大家庆祝。我追想这些事。我的心极其悲伤，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的光荣。我的神啊，我的心在我的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河地和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你的瀑布发声，深渊就是深渊，就与深渊响应。你的波浪洪涛漫过我身。白昼，愿亚威吩咐兼爱；黑夜，他的歌与我同在。就是向我生命的神祷告，我要对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什么忘记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我的敌人怒骂我，好像打碎我的骨头，不住地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呢？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赞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43篇第一节，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 因你是我宝藏的神，为什么丢弃我呢？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时常哀痛呢？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实，好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我最喜乐的神那里。神啊，我的神，我要弹琴称赞你。我的心啊，你为何忧闷？为何在我里面烦躁？应当仰望神，因我还要称谢他，他是我脸上的光荣，是我的神。一下时间我们由中文弟兄我们来分享讲解这段经文。
哈利路亚，奉主耶稣圣名与大家一起来学习诗篇第42篇以及43篇这两篇的内容。感谢神，这两篇首先我们先进行一个简单的介绍，就是大家看到第一节它前面的这样的一个说明是可拉后裔的训诲诗，这边特别谈到是可拉后裔。那谈到可拉后裔呢，一般来讲他因为可拉是利未人，按照过去的一个在圣殿祭祀的安排，利未人尤其是可拉这样的后裔，他们主要是负责带领就是诗颂敬拜，在整个献祭的过程当中在带领诗颂敬拜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亚伦的子孙呢，亚伦的后裔，他就是主要负责这个具体的献祭的动作，所以他们是互相分工的。那因此我们可以在这个42篇的第四节这边我们可以看到说，他谈到了他们过去我从前他与众人同住，用欢呼称赞的声音领他们到神的殿里，大家守节。这边就可以体现出这个可拉后裔他们当时他所负责的工作。所以以可拉后裔这样的一个身份，他来写这一篇，他是围绕着神的殿以及在神的殿中的欢呼称颂的这种敬拜赞美，围绕着这个主题。那我们知道在神的殿中按照神的日子来守节，在这当中除了献上这些应当献上的祭以外，其实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谈到了敬拜赞美歌颂神这一部分的服事侍奉。这些侍奉事实上以新约的角度来讲，它也是献上灵祭啊，献上神所喜悦的，就是人嘴唇所结的果子，这样的美好的祭物献给神。在这当中人与神是共同欢乐的。在这里只要我们有参与过与我们大家一起，比如说我们的安息日的聚会，这是节期每周的神的节日神的日子，那每年呢也有固定的三大节期，这个都是在这当中都是有敬拜赞美这样的一种美好的服事，在这当中是可以去体会到与神同在那种美好的快乐。那在诗篇42、43篇，他谈到的是因着这个快乐，但是因为这个快乐失去了，所以诗人他非常的忧伤痛苦啊，他是从这个角度在谈。那为什么会失去这些快乐呢？失去这些敬拜跟赞美呢？那就是因着他们没办法继续留在神的殿里面，也就是谈到了以色列人他们被掳的这样的这种发生的这些事情。那我们看到作者是一个敬畏神与神同乐的人， 也是带领侍奉敬拜的人，但是呢却因此是被连累了，因着以色列民有许多人的背叛，导致了神降怒来让外邦人将以色列民掳去，而这些本当在神的殿里侍奉神的忠心的仆人，有信心的仆人，却因此也受连累，也一同被掳走了，以至于就没有办法再继续在神的殿里面来敬拜侍奉。所以他的一个背景就是有这样的一种情况，以至于因着失去了这些快乐而导致了诗人他有许多的忧闷，借着这个诗篇来说明他所要阐述的内容。好，那42、43篇，在我们现在的这个圣经把它分成两篇，那事实上我们应该把它当成一篇来看。我们来看一下它的分段，它的分段我们可以用一个相同的结尾这个原则来分段。第五节跟第十一节，42篇第五节、第十一节以及43篇的第五节，这三节几乎是一样的啊，所以我们可以说它就是可以按照这样的一个方式来分成三段，1到5节第一段，6到11节第二段，43篇1到5节第三段，这就是它一个三段式的结构。好，那接下来要进入到每一段里面，那我们会发现说在这个经文当中呢会有一些翻译的问题，那我会来跟大家说明这方面，那请大家也一起参考我刚刚有发出来给大家参考的翻译内容翻译文。好的，首先我们来先看第一段，因为和合本它的翻译呢会把原文的次序做一些调整，那我的参考翻译呢尽量会按照原文的次序来安排。首先第一节，如露切慕于诸溪水，照样我的魂切慕着你，大能者啊。这个上下的对句，它是上面是如露切慕，下面也是一个照样我的魂切慕。那露是切慕着溪水，因为这个水是它生活它活下去很重要的它的饮水，那露呢它就是需要这样的一个溪水，切慕着溪水。那我们知道在森林里头这是一个很美丽的一个画面，因为鹿本身是洁净的动物，那也是非常的动作非常敏捷，它在森林里面奔跑，那它也需要奔跑到溪水去饮水，溪水边饮水，所以会有这样一种诗人用如鹿切慕溪水这种很有意境的方式来诉说这个鹿，因为鹿它的奔跑非常的快速，所以鹿要去饮水的时候它要非常迅速的来到了溪水边啊。那溪水我们一般来讲，因为水代表着是维生的基本要素，所以也可以指着是一个生命的来源。对应的下半句就说，同样的我的魂也切慕着你，所以用鹿来讲到它的魂，鹿是很动作，刚刚讲的动作非常敏捷迅速，那意味着说它的魂也想像鹿一样快速的去奔跑到溪水边，也就是奔跑到神那里去啊。他用这样的一个方式来描述，那切慕着你，这位你就是大能者，就是神啊。好，所以这是一种比喻说法， 那先是用世间的动物放在前面，在下半句才说他个人的比喻到他个人的情况。那和合本呢，把他次序颠倒了，就失去了这样的一个比喻的顺序。那我建议是恢复到原文的顺序啊。第二节，他接下来继续讲，我的魂渴想于大能者，就干渴的渴啊。那大能者就是永活神。接下来他说，我何时能来见神的面？其实这个第二节是随着第一节进一步的一个说明，因为前面谈我的魂，和本翻成我的心，原文是我的魂，魂翻成心基本上也没有什么错误，但是我们是恢复到原文的一个单一的用词来做翻译。那这个心还有魂就跟我们华人观念里面，就是我们的内在意志情感，是基本上意思是相通的，我想我们来体会是很容易的。所以我的魂也就我的内心，我一直可想着大能者，这位大能者就大能者就是永活的神，活着的神，永远活着的神，翻成永生神啊。那我何时能来见神的面呢？所以他提出了一个疑问句，说是我何时能够来到而且去见到，去见神的面。事实上提出这样的一个疑问句的目的，我想一般在文学上大家应该都可以理解，就是事实上是表明一个对时间上的，就询问这个时间表示呢他在等候，那他期望能够快点到，所以就问我什么时候能够快点来到而且去见到啊。所以他是透过这样的一个疑问句来表明他的急迫的心，我想这大家一般都可以理解啊。所以事实上并不是真的要一个什么答案，而是希望说能够快点到的意思，这是我的体会。好，第三节，我昼夜以我的眼泪为食物，他用食物来讲，以眼泪为食物。接下来下半句说，有人整天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上半节谈到他在白天跟黑夜里面，他都是拿他的眼泪来当作食物，这样的一种比喻用法，我相信不言而喻，大家可以理解。他不断的在哭泣，哭泣到这个眼泪都变成了他所吃的，啊，就意思他也没办法吃下什么好吃的东西，他就是一味的哀伤，哀伤到这都当成了他的食物。这个有点说类似说以困苦作饼那种含义啊，所以意思是说他饱尝痛苦啊，饱尝痛苦，而且是日与夜无时不刻的饱尝这个痛苦，饱尝哀伤啊。那因为会有眼泪表示他有痛苦，那这是什么痛苦呢？就是下半节要讲的，为什么他会有这么多眼泪呢？为什么他不断的以眼泪做食物呢？就是因为有人整天不断的在对他说你的神在哪里，用这样的话导致了他的那种愁苦，导致了他极大的哀伤。从这一点我想讲一个重点，就是诗人他痛苦的原因不是出于他自己的罪的问题，这里所表明的是由于敌人的这句话啊，你的神在哪里，这是一种敌人对神的极大的亵渎，不敬鄙视啊，就说意思是说你的神在哪里，意思就是说你没有神啊，你的神根本不保护你嘛，没有神与你同在啊，在你身边看不到你的神啊，大概的意思是这样。所以 今天因着你没有得到神的保护，你一直号称你的神很有能力，是大能的，是全能的，是万神之神，万主之主。可是如今你看，你竟然受这些苦，而这些苦是怎么来的呢？就是这一些讥笑他的人，他们施加这些灾难在这个诗人身上。也就是说这样话的人，原则上他就是指的那一些逼迫他们掳他们的人，把以色列人掳走的人，来攻击攻打他们的人。所以在这里这样的人，他就是一种耀武扬威的说法。那诗人因着这个缘故，他非常的哀伤痛苦，表明了诗人不是因着自己的原因来痛苦，而是因着神的名被轻视、被羞辱、被亵渎来痛苦。那我们知道主耶稣的主导文首先就跟我们教导说，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这个就是一个敬拜神、敬畏神的人在祷告当中首先要求的。如今竟然神的名被羞辱，所以真正敬拜神、真正这个爱神的人，他一定会为此来感到痛苦，极其的悲伤。所以从这个角度我们要来理解这个心境。第四节接下来再继续的讲他悲伤的内容，具体的细节就是说，他说他回想这些，我回想这些，而且我的魂倾倒于我的身，这个原则上意思就是我极其难过的意思。接下来讲，我从前常和众人同去，领他们进到神的殿里，在欢呼声和称谢声中守节期。这表明呢，就是说 他在回想过去的带领众人在神的殿里有欢呼跟称谢当中守节的那种美好景况，他回想到过去的敬拜神的这个美好而感到难过。那他用这种说法叫我的魂倾倒于我的身，我们知道就是魂代表着人的意志、情感、思念这个内在的部分。那一把这种整个魂里头的这样的一种这种思念啊，这些想法倾倒在身体上，用这个来表明痛苦，表明很难过，好像就是一股脑的这种哀伤愁苦都倾倒到他自己身上。这是第四节。所以回想过去敬拜神的美好，对比现今被这些敌人、被这些讥笑的人来这个质疑他的神，来讥笑他们神不与他同在，两相一对比，就产生了极大的愁苦。第五节接下来讲我的魂啊，好，所以他在讲的对象就是他自己在对自己的魂说话是很特别的，说我的魂啊，也就一般讲我的心啊，你为何沮丧呢？为何感觉到和本翻忧闷为何沮丧？也有的翻译叫做为何绝望也可以翻译成这样，就是负面的情绪。为何感觉到极其的负面的情绪呢？他用这种反问的方式那我想反问的方式就类似刚刚讲的，我们要去体会他这种反问，其实就是在表达他的情感。你为何这样子呢？一直沮丧绝望呢？为何在我里面烦躁不安呢？所以好像这个魂啊不听他的话一样，就为何你始终这样子呢？他有点他用这种为何就表示他好像是用不理解的角度来问为何呢。虽然说的是一种不理解， 也就是说，为何你不快乐起来呢？意思是这个，下半句我们就可以看出这个意思，它就是说应当要仰望等候神，应当，所以它是要求，就是我自己要求我的魂，你为何一直这样子沮丧呢？你应该振作起来，你应该怎样呢？仰望等候神，不要再继续的沮丧跟烦躁了，不要再痛苦了，赶紧的仰望等候神。那为什么这样要求呢？下面是原因，很重要的原因，因为我还要称赞他，称赞一定要从，也是要从我们的魂里面要发出来啊。好，所以你如果继续沮丧，你就不没办法称赞嘛。但是因为这个原因，就我还要称赞他，他是谁呢？他是我脸面的帮助。好，原文就是这样，他是我脸面的帮助，帮助也可以说是救恩的意思，这拯救。好，然后是我的神，所以这几个词是可以合在一起看的哈。因为我还要称赞他，他就是我脸面的帮助，就是我的神。好，这个第五节会这样翻呢，是跟和合本有不同，因为和合本里面最后的那个我的神被安排到第六节的开头了，但是我们参考原文对照后面两个段落的结尾，就是11节跟34篇的第五节，它的这个经文都是把我的神放到了第五节的末尾，然后呢把那个就是都是所谓的我的脸面，但是在42篇第五节它变成了原文变成他的脸面，所以和本翻他笑脸，那这个都是，所以我们研判起来又对照74译本，认为42篇第五节应该与42篇第11节还有43篇第5节后面两段的经文应该保持一致，因此就恢复翻译成就是是我脸面的帮助，是我的神，都是这样的一个格式，这才比较合理。好，这边是要特别说明的，这是第一段。接下来这个第一段的结尾，他是谈到的是说为何沮丧，为何烦躁，在谈到这个问题这个情况。那其实第二段他继续延续这个内容，继续的进一步来说明，所以我们接下来看第二段，从42篇6节到第11节来继续的，他进一步看看诗人他是怎么样来描述这个这样的一个忧闷。第六节，我的魂在我里面忧闷，所以我从约旦地，从黑门岭，从米撒山纪念你。他描述了就是他的魂还是在他里面，还是一种负面的情绪里面，还是在这种沮丧忧闷里面。那但是从作者诗人他的这个本我自己来讲，他接下来他还是在做一件事，就是纪念你这个动作。纪念你，这个你指的就是神，指的前面指的神。但是他特别谈到是从他用三个地点的名词来谈到，他是从这三个地点来纪念神，纪念你。那这三个地点他是谈到了约旦地、黑门岭、米撒山，从地理的角度来讲，他是一路，应该是一路向北，约旦地，而且是由低向高，有点由低向高的这个倾向，一路向北，向北向东。所以按照这样的一个路线来看呢，我推断这个类似是他们被掳行经的路程，因为他们如果是被掳到东边巴比伦，他会沿着这个肥沃月湾这个一个半圆形 从巴勒斯坦西边往渐渐的走着圆弧往上走，然后再向东走。所以从约旦地黑门林米萨山应该是他们被掳而移动的路线。他就在这样一个移动的路线，在被掳的过程中，他继续的在纪念神。这是第六节。好，那第七节谈到了深渊和深渊响应，接下来谈你的瀑布一发生，你的洪涛和波浪，一切都淹漫过了我，都漫过了我或淹过了我。第七节他特别又讲到一种就是地理上或自然界的这种大水，深渊就是大水的意思，瀑布也是很大的水，但是它是由高到低的落下的水。所以谈到这个呢，结合前面的这个约旦地黑门林米萨山来看，它应该也是这沿途所遇见的这样的一个景，一种地点的自然的景观，所以有遇到的大水深渊的部分，还有瀑布的这个经过的类似瀑布这样的地点，有洪涛跟波浪，啊，他用这样自然界，他在途经，我推断了在途经过程中所见到的这些充满着大水的这个地点来说，啊，就是一切都淹漫过了我。我们可以讲，就是从黑门岭，我们知道黑门的甘露指的就是在以色列地北方降雨，然后从黑门山上会有积雪，之后积雪会融化，或者降雨之后它会形成水流瀑布，河水来向南而流，来滋润灌溉这个干旱的这个以色列地。所以在旧约先知们的这样的描述当中，往往都把这样的一种水来视为神的恩典，视为神的恩典。但是在这一节里面所谈到的洪涛跟波浪呢，却又意味着是苦难，这样的洪涛波浪，这样风浪，就意味着是苦难。因为他要谈到说这一切淹漫过了我，所以这应该是有苦难的含义。原本是神赐给人这种丰沛的水，丰沛的大水是要滋润大地，是要滋养生命的，可是却后来却成为了他的苦难。这是一种相当大的反差。好，那我想或许就是他见到了原本应该是喜乐的这种大水，可是后来却成为了外邦人对他们的逼迫。我们一般在先知的这种用法上来讲，水它会有代表就是从外邦而来的，因为外邦人称为就是海民，就是在水中生活的人，在众海岛上的。那以色列民一般是山民，所以这种大水波浪呢，又是类似于这种外邦人的逼迫，外邦人的所加给他的苦难。而且这种大水的淹没也意味着死亡，因为人在大水当中，这个是起源于那个挪亚洪水这样的一个典故，所以大水代表着死亡等等的这几个含义叠加起来，既是代表外邦，又是代表死亡这样的一种灾难临到他的诗人的身上。大概他在讲的意思是这个。好，接下来谈到八节，他用时间的角度来讲，这个时间其实也是有呼应前面第三节昼夜的部分。首先八节讲白昼，这是白天的部分，在原文上它是一种祈愿，就是祈求期望的 意愿、啊、期望期盼这样子，就是愿亚威施行他的慈爱。这个慈爱是兼爱，兼爱的意思它是跟约，就是神是守约施兼爱相关联。因此愿亚威就是守他的约施他的兼爱。那夜间，那当然施兼爱是给诗人啦、啊、哈。夜间呢，他就诗人他就说，我就有他的颂歌，就颂赞他的歌。那这个颂歌就是向我生命的神的祷告，就跟前面像永活神那个哈，向我生命的神的祷告。所以白天有神对他守约施兼爱，给他保护帮助他，那夜间呢他就有许多的颂歌，是他的颂歌，是神从神来的歌来向神祷告，向生命的神，我的生命的神。所以这意味着这个守约施兼爱就是跟赐他生命保全他活下去的这位神相关。那因为前面谈到如露切木溪水，我们也谈到了这样的溪水是一个人生命的来源，而是生命所需要的，那这指的就是这位神，人要活下去的这样的一个基础，所以是倚靠神而活下去。好，这个这里特别表明了这一点。第九节，我要对神就是我的磐石。好，磐石也有保护的意思，所以跟前面是配合起来的，就是不会丧命。然后对我的神我的磐石说，你为何忘记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哀痛而行呢？这里又是用了一个反问，两个反问啊，一个是为何忘记我，那第二个又是反问说为何，就是说就是又问我为何因着仇敌的欺压哀痛而行。这样两个反问又表明出说似乎是对神所迟来的拯救，就一直不拯救他，好像是忘记他，来发出了这种一种疑问。那但这种疑问呢，事实上我们不应该随便去理解成是对神的不信任呢、啊、而是说他是透过这样的一种这种问句来表达他心中的这种受欺压的哀痛。那在这一个下半句的这边，因仇敌的欺压，这边就表明出仇敌这个主题。我们在第一段我有提到，但是在经文里头还没表明出这一段，经文里头只是说简单的说，只是人对我说，甚至于人都是中文都在翻译上为了好理解加上的，原文只是说、啊、不知道谁说，有这个动词而已，它只是动词，它根本没有主语，所以有人这么说。那到底这是什么人，到了这个第九节才表明出这是一种仇敌、啊、不过在意义上我们可以理解啦、啊、所以在第二段他开始把第一段的内容把细节展开来讲明了，这是仇敌的欺压导致了他的哀痛，导致了他必须这样一直行啊，一直走、啊、好，接下来第十节谈到了，就是又继续把第九节仇敌的欺压更具体化了。他谈到了，又描述说，这有如击碎我的骨头，把我的骨头打碎，击碎我的骨头。那他这个一个说法，他是类似于第三节，他事实上是有类似第三节，有如击碎我的骨头，这原文的次序他就摆前面。有一件事情就像是 把我的骨头打碎。我们知道打碎骨头那是相当疼痛的，可能要痛的都要晕过去的。这样的痛苦是什么呢？就是下半句讲的，我的敌人辱骂我，终日对我说，你的神在哪里？好，所以第十节就很明确的把第一段第三节讲清楚了。好，为什么他会昼夜以眼泪为食？然后有不知道什么人在对他说，到了第十节就讲得很清楚了，因为他有很大的受到很大的击打，有如骨头被打碎，就是敌人辱骂他，辱骂的内容同样是第三节的内容，你的神在哪里？这又是对神的，就是对神的这种轻慢，对神的亵渎。所以诗人用这样的说法来展开了第一段，接下来做了一个结尾，就是第十一节，同样的与第五节是同样内容啊。那我就不再重复第十一节了，那简单讲就是说，他还是要求他的魂，你不要再继续的沮丧而烦躁不安，而应当要振作起来，要仰望神，等候神。原因就是要称赞神。那神是怎样神呢？他是我脸面的帮助，是我的神。好的，接下来进到第三段，43篇第一节，他对神呼叫说，神啊，求你伸我的冤，向不敬不虔诚的国为我辩屈，求你救我脱离诡诈不义的人。求神伸冤，求神为他辩屈，并且求神来救他脱离这些不义的人，救他脱离不义的人。那这样的一个救他脱离不义，让我联想到主导文里面的救我脱离凶恶啊，这样的一种祷告。所以求神来伸冤辩屈，救他脱离凶恶，也是在回应前面所谈到的，他求神，愿神来施行他的兼爱，就是愿神守约施兼爱，应该就是在谈到具体内容，可以用43篇的这个内容来做更进一步的说明，这就是具体求神守约的具体内容，就是伸冤辩屈，救他脱离这些不义的人。那因为他被掳嘛，就是被这些不义的人所辖制，所拘禁，所奴役，所以呢希望能够不再受这些不义的人所辖制。那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后面会谈到，是因为他现在没有那个没办法自由的来到神的殿当中去敬拜，因为受辖制没有自由，而这些不义的人肯定会阻挠他们的敬拜啊，他没有办法按照过去的方式去敬拜神。对，第二节，那第二节是谈到原因啊，前面谈祈求的内容，第二节谈原因，因为你是我的保障的神，保障跟前面第九节我的磐石，那个磐石是类似的含义，是神是我的保障的神，也就是神就是我的保障。那既然神你是我的这种避难所，你是我的保障，那你为什么丢弃我呢？他知道神是他的避难所，是他的保障，但是呢他又反问说为何丢弃我，其实也是表明了在求神不要丢弃他，所以用这种反问句来表明他的祈求。 那我为何因仇敌的欺压哀痛而行呢？这又是跟前面第九节是一样的说法。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这个第43篇二节跟42篇九节是相当对应的啊。接下来43篇第三节，求你发出你的亮光和真理，让他们引导我，带我到你的圣山，到你的居所。好，这里谈到了我刚刚要讲的重点呢，也就是说一节二节谈到了对神来祈求伸冤，祈求他救他脱离这些不义的人。第二节是做一个补充，就是说既然你是我保障的神，也就是我们是有约定哈，我与你立约，你应该要来保护我的，那为何你任由这些仇敌来欺压呢？那我就像被丢弃的一样，被你不理不睬的，被这些仇敌讥笑辱骂，说你的神在哪里啊？用这个来激怒我啊，让我哀伤。那但是我这样子询问说，为何神你丢弃我？我的目的是说，我期望神啊，你不要丢弃我，期望神你不要容许这些仇敌继续的来欺压，让我哀痛。那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接下来第三节所求的，最主要要求的就是说，我期望神啊，你想办法让带我到你的圣山，你的居所。这是目的，就是要到神的圣山，神的居所，也就是简单讲，就是要去见神。这个是第二节的内容，何时能来见神的面？我希望去神你所在的地方，你住的地方。那住的地方一般用圣山来代表，所以到神的居所，也就是我希望能够在神你的面前来敬拜你，来向你歌颂，来带领大家继续的守节，来敬拜侍奉你。那请你用具体的方法来带领我去。那具体的方法就是上半句讲的，就是求神发出你的亮光和真理，用你的亮光真理来引导我啊。我如果没有这一个，我就没办法，没有这两样，我没办法被带领到神你的居所。所以特别用谈到了亮光和真理，这个来讲，以都是有那种比喻的含义。一般而言，亮光代表着是生命，也应该是也相当于也代表着真理啊。好，我们从新约主耶稣的用法上来讲，他是世上的光，他是光。所以主耶稣又说他有道路真理生命，他存有，一般翻成他是道路真理生命，但是以原文来讲，他应该比较是存有的意思。好，他存有道路，存有真理，存有生命，生命、亮光、真理、道路，都是可以拿来解释第三节的意思。因为这个引导我就像一个道路一样，引导我，让我有这个路，有这个途径。所以如果以预表来讲，我认为这里谈到的就是求神赐下拯救。这个拯救在我们新约我们理解就是神所赐下的救主，神的救恩，以马内利，就是亚威的拯救，就是约书亚，这个名字就是新约谈的耶稣。所以从更远的这种预表来讲，是预表着神的求神来赐下这个亚威的拯救，也就是约书亚救主。那从他诗人当时的处境，那就是就具体的做拯救了哈，赐给他平安，赐给他生命，可以保全他，可以让他 继续的来到神的圣山里面去敬拜侍奉他，这是他所想望仰望的重点，就是要去侍奉神。好，那第四节就更具体的讲，就是说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神我的欢喜快乐那里。好，大家注意，就是在翻译上呢，这重新翻译会比较好理解，因为在原文在和合本的翻译，他把原文有点改得太厉害了。好，我再念一遍，我就走到神的祭坛，到神就是我的欢喜快乐那里。因为前面谈到了到想要他要希望被带到神的圣山，神的居所，那第四节就用神的祭坛来做代表。好，这是类似的意思，也就是跟敬拜神相关的，所以他期望能够继续的来敬拜神。那这样敬拜神，他的换了一个描述，是到我的欢喜快乐那里。他特意谈出欢喜跟快乐这样的叠加的快乐的用词，两个类似的同义词叠加在一起，就是极其快乐啊！这是要反衬于前面他受到的欺压痛苦啊！他期望能够在来到了神的这样的敬拜侍奉当中，能够在这种欢喜快乐的里面。下半句就又更具体讲说，神，我的神啊，我要用琴称颂你。谈到了具体的称颂方式，就是使用音乐啊来称颂，使用音乐。第五节的结尾，同样的啊，用前两段一样的结尾，从再度的来告诉这个还在沮丧里面，在烦躁不安里面的这样的一个魂，就是他自己的那个魂，不要再继续的沮丧了，好，要来称谢神，要称赞神。所以第三段就进入到了从原来哀痛受欺压的哀痛，转变成凭着信心来祈求仰望神的拯救，期盼神终将守约施坚爱给他，让他进到神所在的圣山居所，在神的祭坛前，在来到了神的这个这样的一种欢喜，极度的让他可以极度欢喜的这位神里面的面前，也就是在用他所擅长的琴，用他所擅长的音乐侍奉来敬拜神，来真的是脱离原先的那样的不义之人所施加在他身上的痛苦，而进入到与神同在的美好的喜乐当中。所以从这样的诗篇里面，我们接下来我们就需要来体会到说，他这一整篇很重要的谈到了人因着没有因着这个被敌人掳掠而远离了神的敬拜。这个被敌人掳掠，它的原因大家也应该可以了解，旧约也很多地方讲到了，就是因着百姓的罪，百姓的悖逆，违背神，不守神的律法，简单讲就是拜偶像，就是沾染不洁，就是违背神的律例典章，以至于污秽了这个神原先赐给百姓的土地。因此神就发怒，因为神不愿意他所创造的地土因着人的罪被玷污， 因此神就把这一群号称是他选民的以色列人，但是他们却因着犯罪玷污了这个地，神就把他们从这块地上来逐出，用的方法就是透过那些透过其他的外邦人，用其他的恶人来刑罚这些以色列的这些恶人，用恶人刑罚恶人，透过这一些恶人的外邦人来掳掠了以色列人，来刑罚神的选民。诗人他本来不应该受到这样的罪，受到这样的苦，但是他被连累了，被连累以至于他被同样的被掳掠走了。在这样的一个过程当中，他因着沿途的景物，因着敌人仇敌对他们的讥笑，对神的轻慢，他内心极其的痛苦，因着他没有办法继续按照往常在神所定的节期日子里面，在神的圣殿里面去敬拜侍奉，去称颂神，他失去了这种与神同在敬拜神的快乐，因此他极其的痛苦。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讲到最后，他凭借着信心，也就是他求神守约施兼爱，求神来救他脱离这些凶恶，他也相信神一定不会永远来丢弃他，所以他就祈求神必定会在会按着他的时候来赐下真正的救恩。因此他就如同一只鹿一样，他渴望着那美好甘甜的溪水，因为这样的溪水带给他生命，所以他就是用这样的心来寻求神，向神发出真诚的祷告，期望再度回到神的圣山居所祭坛前，能进到与神同在的那个极大的喜乐当中，能够继续的来歌颂侍奉神。那期盼我们过去在不明白律法、违背律法的情况之下，我们事实上也远离了真正合神心意、讨神喜悦、与神同乐的那种美好，我们过去没有，因为违背了神。可是后来我们回复到遵守神的律例典章，按照神的喜悦的公义的标准来分别我们自己，在神所规定的节期日子里头，将我们内心对神的感谢透过我们的口，透过我们的祷告，透过我们的诗歌颂赞归给神。在这当中我们感谢神带领我们，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体会到与神同在的喜乐。我们也深信神也会，只要我们继续的这样坚持下去，神也会继续将更多更大的喜乐，将他的亮光跟真理更多的来赐给我们。最终只要我们愿意真的是跟随他而行，最终他也要领我们到真正永远的天上的圣山居所，也就是新耶路撒冷里面。那也愿我们大家一同努力，也愿渴望与神同在，渴望如露渴慕溪水一样的，这样我们的家人们也大家一起携手共进，一起来追求，一起来互相扶持帮助，能够大家不断的在我们每周的敬拜侍奉当中、赞美当中，以及在每年的固定的节期当中，我们能够好好的来将我们应当献给神的赞美来献给神。好，那感谢神，那愿一切荣耀归给神。阿们。